院长、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学院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Sunday is coming， 昨天 Sunday 才刚过去，但是今天 Monday is coming， 因为我要在你们当中讲到牧会的牧者每个礼拜都有讲到的压力，而且是周而复始。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牧师曾经说，讲道是最好的牧养，确实牧养建造教会，讲道是最重要。因为牧养教会有四个重要的根基，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真理的喂养，弟兄姐妹生命得到饱足，当然其次就是彼此相爱，再来就是生命的榜样和侍奉的榜样。其中传道人的讲道就占了两样，包括真理的喂养还有传道人生命的榜样。讲道是很重要，但是会重要到很有压力。很多的传道人有压力还是很卖力，但是很卖力却没能力，这是很多传道人的苦恼。有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巴士的司机在一次车祸中同时蒙主恩召，在天堂见了上帝。巴士的司机就是那个公车的司机，上帝分给他一间很大的房间，可是这个传道人只分到一间小房间。传道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我忠心传道却只分得一个小房间，而这个公车的司机横冲直撞却分得大房间呢？上帝笑一笑回答那个传道人说，因为每次你讲道的时候信徒都在睡觉，但是当这个公车的司机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在迫切的祷告。有的时候传道人对讲道的口才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迷思，其实都是出于对讲道的口才的误解和无知。一种是骄傲的无知，以为自己口才很好，依靠自己那种天然的口才讲道。前两年我班上的小学同学会的时候，那么我就见到了我的小学老师。那我就跟小学老师，他问我说，你现在做什么？我说现在做教会的牧师。你知道我的小学老师跟我讲什么吗？他说牧师一定很会讲，让我心里面觉得好像不太自在。我想起闽南人说的牧人嘴喉绿绿，传道人是不是我们的嘴也是喉绿绿？传道人无知误解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有口才，会造成传道人形象的低落。我已经感受到别人对我们传道人的那种态度的想法。一种是自卑的无知，认为自己没有口才，不会讲道。我们家很少看电视，有一次在这个看到这个电视购物频道，这个在别人家看的，师母就说，你传道人就要像这个购物台的主持人有这种口才，讲到黑的还 讲成白的，讲到大家都愿意掏钱出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这种购物台的这种频道的主持人的口才，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讲到。保罗在这里说，希望大家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得到口才。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口才是什么？传道人的口才跟一般人的口才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我在想，保罗没有口才吗？保罗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为什么还有人为他祷告求口才呢？有人会想，那只是保罗谦虚的性格。其实我觉得，我想没有那么简单，还是保罗知道自己有一个真正的需要。那么这个需要是什么？最后我要问的问题，第三个就是，那么如果传道人有口才的话，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口才？我们也都为我们自己有口才祷告过，不是吗？但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口才是什么吗？ 我们还是从来不需要为我们每一次讲到的口才来祷告呢？我们就顺着这三个问题，从神的话语来思想传道人口才这个主题。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楚传道人的身份，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口才。中文我们所翻译的口才，保罗原来用的字是 logos 啊，这个是读希腊文最基本的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话语或者是道。当然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指从神而来的话语，神的道。可见得他知道什么叫做传道人的口才，不是自己那种讲话的口才，而是在于有没有神的道，有没有神的话语。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提醒，他说教会要切慕的恩赐，除了爱以外，首要切慕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先知讲道就是指先知宣告神的启示。原来保罗的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祷告，是知道他要继承的是先知的传统，也就是坚守住做一个上帝代言人的身份。原来保罗迫切恳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背后的意义，是他知道传道人的口才是出于那个先知讲道的传统。传道人最重要的口才就是要有神的道，而要有神的道必须先认清我们的身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做神的代言人，才不至于因为误解我们的身份而误解讲道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来思想关于神代言人的身份，到底神代言人的身份给我们传道人怎么样的提醒。第一个，传道人要认知自己的身份角色，我们要恢复那个先知传统的传承，要坚守做神代言人的身份。先知讲道的传统是什么？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根据圣经的本意，先知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前面的人，在前面说话的人。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在神的面前代替或者代表耶和华说话，在神和人中间代替神说话，在人的面前传达神的启示。所以他不只是在神的面前，也在神和人中间，更在人的面前做代言人。所以先知这个词，其实它更好的翻译是代言人或者是发言人。吕正中牧师翻译的圣经中文译本啊，我们叫做吕正中译本，他就把先知翻译成神言人，意思很贴切，但是还是不容易表达那个先知讲到的做神的代言人的那样的意义。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要他负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神要指派摩西为他做他的传话者，所以摩西他就用他自己没有口才，左口笨舌，不善辞令来借口这个推脱神给他的托付。但是神就指派了他的哥哥摩西做他的出口，所以出埃及记四章十五节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就是亚伦，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除了这里四章以外，七章也在讲到，他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两个圣经和合本把这个你的先知翻译成替你说话，也就是我们是替神说话的先知。这段圣经清楚地说明摩西跟亚伦那种关系，就是象征上帝跟先知之间的关系。所以先知好像神一样，因为他有神话语的出口，亚伦就像他的口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把话语赐给先知，叫先知替他说话。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神还是怜悯了这个摩西，还是给他口才。所以做神的代言人一定要有神的道，才能够有 做神出口的口才。这件事情，神代言人的身份提醒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传道人要有神的道，才能够做神出口的口才。到底先知讲到的意义是什么？先知书啊，用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啊，如果你们回去可以看，动词叫做耶和华如此说，名词叫做耶和华的话，这两个都特别指先知的身份，要做上帝道的先知，不只是做先知，还特别强调要做话语和道的先知。到底这个耶和华的话，这个希腊文的巴亚威是什么意思呢？这包括两件事，它不只是讲一个外在的话语，还讲到一个这个话语里面所蕴含的在历史上会发生的事件，所以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 word 言语，一个是 event 事件。言语把这个事件包含在内，是听见了神的话语，也就是那个是道的这个外壳话语，我们可以听得到。但这个历史的事件是什么呢？它是借着上帝的话而存在的，所以上帝所说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一定会应验。我们看见在历史的事件当中，这一些都是上帝道的内涵，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耶和华的意话意思。先知为什么忠于传讲神的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代言人，他更相信神所给他的话是真实的，否则的话没有应验他怎么敢讲？他相信会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历史事件来应验神话语的真实，不管是大到这个世界的历史所发生的事件，还是小到你个人的历史的事件，神的话语跟这样的一个连结，跟这个世界历史事件的连结，这是江斯多德在他的讲道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传道人要做世界跟神话语的桥梁。所以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传道人都说我们要口中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可是实际上在这个中间的拿捏是不容易的。如果传道人讲道不是做神的代言人，就会变成讲道匠，传讲他自己的话语和传达人的思想，更可悲的会沦为时事的评论员，讲道的时候分析时事，却带不出神的道，甚至于会变成综艺的娱乐中心，变成一个综艺节目，像现代人一样患了那种资讯恐慌症，害怕漏了八卦和消息。所以讲道只有资讯，没有神的道，纵然是口若悬河满堂喝彩，但那不是传道人的口才。我们必须要谨守住那个上帝话语代言人的身份。第三个，传道人要有对道的经历，讲道才能够造就别人。为什么先知讲道的传统这么重要？你知道耶和华的话在旧约名词总共出现241次，其中在先知书就出现221次，这个比例高达 93%。那么最常使用的就是在耶利米书，有52次，四分之一。这个动词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旧约总共出现349次更多，其中耶利米书就高达157次。所以耶和华的话或者耶和华如此说，可以说是耶利米书这一卷圣经贯穿他全卷的一个书信的脉络。那么这些话，我自己曾经把它耶利米书这段话分成分类，结果发现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先知他自己主观的经历，一类就是上帝话语客观的启示。主观的经历就是先知他自己对神的话语的经历。我们如果看耶利米，我们就知道他为了神的话守独身，他为了神的话被鞭打下监狱，他为了神的话受苦，那是他对于话语的经历。先有了这些神的话的经历，他在讲这个客观启示的时候，他传讲对那些别人才会有造就。传道人必须要有对道的经历，讲道才能造就别人。感谢神，愿神帮助我们，讲道不是传讲自己的思想，而是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和人的话的不同， 人的话转眼就忘，右耳进左耳出，只是脑袋的知识，但是上帝的话会大有能力，会有果效，上帝的道才会带给人真正心灵的改变，道会住在人的心里。第二个我们要有的身份，这是我额外插出来的身份，就是一个蒙恩罪人的身份。保罗在讲到人的罪的时候，特别在罗马书，他讲到全人类都被定罪，在第三章这个段落里面，他特别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他们强吗？第三章第九节，这个我们当然是指犹太人，有没有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强呢？保罗说没有，但保罗常常把自己我们这件事情，把他自己放回到那个蒙恩罪人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神代言人的先知的那样的一个高贵的崇高的地位，但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保罗不但在罗马书这样讲，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也提醒提摩太，他说我做了神的仆人是因为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弟兄姐妹，当我们做神的代言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同时只是个罪人，唯一我们跟我们所传讲的对象不同的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一样放在上帝的道话语的教导的位置，受教的位置，而不是教导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先领受神的道？我们要先受教才能教导，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所教导的道不表示我们比别人更高贵，我们所教导的道更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应当比众人更谦卑。当然我们在讲这个神的代言人和这个蒙恩的罪人的一个平衡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你的讲台当成炮台，这是讲道人应该有的伦理，要随时把我们这个罪人，上帝的道也包含对我讲，不是只是对我的听众讲道而已。感谢神，我相信你们在神学院也听过许多老师提醒你们这件事，但容许我用一个教会牧者的角度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要把讲台当成炮台，不要有任何一丝丝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人的一种意念，而是单纯的做神的代言人。第二个，我们来思想在这段圣经出现两次的放胆，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最后二十节他说照着我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这个放胆在这段圣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名词，第二次是动词，不过没有太大的差别。究竟这个放胆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直言无隐，直接讲上帝的道，没有隐晦，没有忌讳，要勇敢无惧的。所以这种直言主道的口才是讲到我们讲到的态度，不是身份了，是态度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承受上帝的使命托付那种无惧传讲上帝的道的那种态度。弟兄姐妹，感谢神，直言主道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个，直言主道的态度不是出于人的胆量，而是出于神的权柄。旧约的先知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所呼召的，他们的话是出于神直接的托付，所以他们能够毫无惧怕的站在百姓的面前传讲神的信息，因为他们知道权柄是来自于神。第二个，直言主道的态度是出于牧者对羊群的爱和流泪祷告的守望。保罗不仅知道这个传统，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承继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讲到保罗他自己如何的深知这个传统的重要，就是直言主道的重要，他也身体力行。二十章记载保罗跟以弗所教会他的领袖，他跟他们诀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他说，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特别在那段圣经讲到，为了人能够听见上帝的国的福音，能够得救，他直言主道不避讳；为了保护教会不受异端的偏差攻击，他直言无讳的传讲主的道；为了教会的领袖能够遵守神的道，不远离神，他直言主道毫不避讳。他自己为教会听见他道的人流泪祷告守望，他更鼓励所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群羊，要教会的领袖要谨慎爱惜群羊，做群羊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那是出于一个牧者对羊群的爱和流泪祷告之后，他直言主的道。王明道的讲道是在他的时代里面以放胆直言著称的，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最敢讲的就是王明道。他在讲道中常常直言主的道，讲到一般教会领袖们所不愿意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还有传道人的问题，那些腐败的现象。王明道在他的第一本50年来的那个自传里面第四章，他曾经讲到，他说他传道24年之久，那当时他50岁，他已经传道了24年。他说神引领他走过当时这个中国的28省，其中24省他都去过，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里面讲道过。他说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要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他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看来我讲道不够好，也不够狠，所以你们邀请我第二次。但是王明道他说，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弟兄姐妹的这个怒气，不是的。他说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他不是存着这样的心。他是因为他看见有一些为神做工的人本身是很敬虔，但是他们看见教会世界的罪恶也感到痛心疾首，可是他们不敢直言无讳的把这些罪恶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因为他们怕得罪人触犯了别人。但是王明道说，正是因为他怕得罪人，所以他得不着人。这句话我想了很久，王明道最后说，只有那些用爱心责备人不怕得罪人的，才真正能够得人。就像保罗所说，他是用他的爱，用他的眼泪，这样的基础，爱的基础去讲道的。直言主道的态度提醒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提醒我们传道人的权柄是建立在真实的传达上帝启示信息的权柄。先知的地位很崇高，相当于神的代表，先知也有代替神传达神启示的这个权柄。这种话语的侍奉圣经叫做 lips 嘴巴的侍奉，表明神的话在历世历代都有绝对的权威。起初神创造天地用什么？他的话。摩西的时代，神借着他的话成为律法。王国的时期，先知的时期，那些先知们借着神的话作为他们先知的基础。到末后主耶稣基督来，圣经说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话道。这些都提醒我们上帝的道是有权柄的，可是传道人容易在权柄上面迷失。我们误把先知讲道这个权柄的绝对和我们传道人自身这种人的权柄的这种相对把它弄混了。弟兄姐妹，上帝的道是绝对的，但是讲道的人是相对的。请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在人的面前讲道的时候留意这一件事，这是传道人重要的。我们在讲神的道当然是绝对的，因为上帝的话带着权柄， 但是我们这个传道的人的权柄是相对的，我们传道人自身并没有真正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是建立在上帝启示的权柄上。只有当你真实的传讲上帝所托付你所传讲的话的时候，你才有那样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不传讲神的道，我们不真实的传达神的信息，我们就失去上帝代言人的身份，也就失去了权柄。今天我们要校正的讲道的态度，就是做一个直言主道没有隐晦的人。第二个，我们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直言主道的态度，保罗在这里还提醒我们，他说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弟兄姐妹，传道人有自己本分，我们要有一个尽己本分的态度。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意思？原来保罗说就是说需要说的或者应当说的。这到底是什么？需要说的或者应当说的是什么？其实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讲到需要的需要说的是圣灵的感动，讲到的人本身没有自由的选择。就像先知，他要传讲的是上帝要他讲的，他不喜欢他也要讲，他不相信他不愿意他也要讲，他总是要带着一个相信的态度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讲到的人讲到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就好像先知宣告神的信息，他没有选择的自由。彼得曾经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他也讲，他说预言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先知代言人的名词。他说预言神的信息啊，这个神的话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先知都代言人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所带出来的话，所带出来的道。所以我们感谢，我们有一个尽己的本分。什么本分？圣灵感动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说的。不需要说的呢，我们自己想说的话，自己想说的话，我们没有那个自由，我们不需要说。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问，那圣灵在哪里感动我们？到底讲章题目的来源从哪里而来？从我自己牧会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灵修祷告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不管在平常安静读经祷告灵修，圣灵的感动总是我们预备讲章的第一步。我们在祈祷中寻求神给我们的话语和经文，但是有的时候圣灵也会在其他的地方感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探访弟兄姐妹，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他们交通约谈的时候，听到他们所问的问题或者他们内心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圣灵的感动要我们向他们说话。所以探访也是讲到来源的之一，关怀也是，辅导也是，咨商也是，都是我们讲到的来源。当然我们自己的阅读更是上帝常常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不管我们读越属灵的书籍，甚至于一般的报章，我们看见一些议题，我们心里有感动，神也感动我们提醒弟兄姐妹这样的题材，这些是我们传道人的本分应该说的。传道人要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道，用仆人的身份观察教会的光景，劝勉群羊，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醒提摩太的。主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五节，要按着忠心见识来分量。我们要用先知的眼光透视这个社会的脉动，警示群羊，做一个时代的工人，留意弟兄姐妹，留意这个社会的问题。最后我们要按着爱心来喂养群羊，这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给约翰的托付，用牧者的心肠来关心群羊的需要，来喂养群羊，做牧养的工人。求神施恩让我们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最后讲到我们讲到如何能够有神的能力，
保罗在这里两次讲到，第一个靠着圣灵随时都当祷告，第二个也为我祷告。可见得圣灵的充满和他自己或者其他人为他的祷告是他蛮有能力的关键。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他的生命那样的榜样成为他蛮有能力的关键。我们看见先知领受信息得默示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圣经也提醒我们，在旧约总共有18处经文把先知的默示跟圣灵的感动直接放在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1章21节。另外希伯来书1章1节也把那个圣经是出于神的默示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究竟我们是听见上帝直接向我们说话，还是上帝在我们的内心向我们说话？我相信上帝会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圣灵也会感动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求神施恩，讲道的影响力是出于圣灵。撒迦利亚书4章6节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领袖是身份，这是我们的势力，我们不是有世俗的口才和圣经神学的专业，我们不是有这种才能来讲道，我们乃是领受感动来传递主的道。以赛亚书50章也提醒我们，要先领受后传递，要先成为受教者的舌头和耳朵，才有传道者的信息跟口才。我自己本身第一次到教会讲道的时候，被贵校的校友批了一顿，也就是我的师母，他说你在讲神学的题材吗？那次我讲到的题目叫做十字架的两面性，他说这个谁听得懂？是的，我们出去教会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带着神学院所学的圣经神学专业知识，我们变成我们的讲道变得不太好。但弟兄姐妹，仰望圣灵。1999年我到中国大陆去传讲罗马书，那是我应该是第三次讲罗马书，应该是很有经验的。但是呢，有一段圣经就是讲得不清楚，讲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听的人也不清楚，所以那天大家都是老师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懂。我说好，你们为我祷告。我那天晚上我也回去，晚餐我没有吃，我自己进食祷告。那天晚上当我开始讲到的时候，哎呀，感谢主，突然停电。我想，哎呀，感谢主，就不用讲了嘛哈。传道人碰到难题最想逃避，没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到我的奖章，也看不到我的奖励，可是上帝的话就开始从我的口中出来。我第一次真正经历到那个在讲道被圣灵充满的那种，被圣灵充满的讲道。我记得那一天我从头开始讲，讲了40分钟，中间没有呼一口气，真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讲道过，完全没有呼吸。我的意识很清楚，但是就好像传译一样，这边进来的话我马上用口传讲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口才，但圣灵充满的时候，神会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讲道是不是现在太神学化了，或者不会讲道，上帝会帮助你。第二个，我们自己要靠祷告生命的能力。我讲到牧会的人每个礼拜都要面对讲道的压力，需要祷告的能力才会有不断信息的口才。如果你认为你很会讲道，你更要好好祷告，免得让你的口才代替了上帝的道。如果你不会讲道，你要求神赏赐你话语的口才。林道亮老院长说，如果礼拜四你还没有主日的信息经文，你就要进食祷告了，要为你自己有讲道的口才祷告。目的是上帝所使用的 重用的奋心的布道家，他的出身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修鞋童而已。他一生平时讲话都是结结巴巴，连他当传道人的时候讲话都还是结结巴巴，可是当他一上讲台就口才无碍。为什么？因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跟神说，我不会讲话，我是结巴，没有口才。但是他向神祷告说，如果靠神的恩典，我愿意做那一个人。我靠神的恩典，我愿意做那一个人。做哪一个人？做神话语的出口，上帝回应了穆迪的祷告，赐给他讲道的口才。弟兄姐妹，这也是神使用千千万万他仆人的原因。上帝愿意使用人做他的器皿，重要的是人愿不愿意回应，重要的是不是人有没有口才。你愿意向上帝祷告说，像穆迪祷告一样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愿意做那个人。讲道的口才要持续，需要靠着祷告的能力，才能够不断被圣灵充满的能力。讲道能够使人得生命，但也能够使人的灵性死亡。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大家都知道。钥匙在传道人的手中，他能开也能关。使人死的讲道是出于人自己的那种力量，不是从神而来的。这种不是圣灵的工作，他好像圣灵的工作，可是不是。在这个祷告出来的能力里面讲到关于这个，他说这只是一个像圣灵的能力的一个赝品和影子。讲到的时候好像很有能力，但最后什么力量都没有，因为它是假的，它是仿冒品，它不过是个影子而已，它不是真实的圣灵的能力。字句的讲道当中不是没有真理，但是真理的本身没有赋予生命的能力，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听的人得到帮助，否则结果一样是使人死。传道人如果他自己因为心思的情绪的激动火花，他也可能是冒充圣灵的工作，都是假的。造成这样的原因在哪里？在传道人自己没有生命的大能，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讲道。所以弟兄姐妹，难怪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的祷告。第一个，我们要为自己有口才祷告，这是保罗所说的。但我们也要为听讲道的会友来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一章十七节，他说求神赐他们那些听到的人有启示和智慧的灵，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道。除此以外，我们也要为其他的同工有讲道的口才来祷告。F.B. Meyer 是非常会讲解圣经人物的，但他刚开始出来牧会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是很可怜。左边的教会是解经王子摩根，后右边的教会是讲道王子施布真，他刚好夹在中间。主日的时候就看见人群从他的路，从街上，从他的路上经过，进入了这两个教会。进来他教会的人奚落，他跟神祷告埋怨说，主啊，既生鱼何生亮，而又生了两个鱼跟亮，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如果这样，你为什么要叫我在这里牧会讲道呢？干脆带我走好了。上帝说，你不要担忧，你现在开始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为 Morgan 和施布真祷告。他真的为他们祷告，神就把他的话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为自己讲道，也要为那一些我们的同工们祷告。讲道者的生命就是祷告出来的。也要请你的会友为牧师来守望祷告。施布真最喜欢带人参加他教会，参观他教会的地下室。为什么？因为当他主日在上面讲道的时候，地下室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为他守望祷告。他说他这些祷告的同工如同发电机一样，发电机放在地下室上面就亮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祷告，也能够有传道者的生命。我自己在六块柱教会牧养18年，18年前当我去的时候还在建堂，我搬到这个工地的宿舍， 当时是希望能够做教会的中心，也能够祷告，能够监工。因为教会的窗户很大，又没有窗帘，因为还是工地，所以呢，就好像一个大的鱼缸一样。我跟师母说，以后我们生活要注意啊，要穿得很谨慎。师母说，那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连睡觉都要穿这样子？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传道人生命就像一个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是透亮的，在人的面前，也在神的面前。闽南人说，这个还没有出家的女孩子，要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缺点啊，要老光好像探天哈。传道人生命透亮，不需要留一点，我们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给人探天。求神帮助我们。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李定武牧师在今年四月台北释经研习会，他讲到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一个神的话，第二个圣灵的工作，第三个传道人的品格，第四个听者的良心。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有神的道，求神帮助我们做神的代言人，也校正我们的态度，透亮我们的生命，我有传道人的品德，更透过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有讲道的能力。我们自己也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所有传道的人祷告，为我们听讲道的会友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清你要给我们你自己的口才。主啊，跟世上的口才是不同的，是做你代言人的口才，是直言主道尽己本分的态度，是满有圣灵充满的能力，也是祷告生命的能力。我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同学，为我们所有一切做上帝话语出口的传道人来祷告，愿你把你的口才赏赐给这个时代的传道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